感谢你，谢谢你又给我们时间来到你面前。主，每一天都是新的。主，你的慈爱，主，你的公义，你的信实永远长存。主，我们在你面前继续祷告，仰望你。我们相信你的道就是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主耶稣，你的话一解开就发出亮光，使愚人通达。主，帮助我们更有智慧，知道你的心，就是盼望每个人都跟你连结在一起。主要住在基督里，才有真实的平安，才有真正的幸福。帮助我们都能够顺服，不仅听到，而且行道。我们再次邀请圣灵再次浇灌，让我们能够再次被你所充满，说我们做什么都靠着你得胜。这样祷告，靠耶稣的名，阿门。好，我们今天看到何西阿书十二章。何西阿呢，他总共才十四章而已，但是都是看到一个主题，就是盼望以色列百姓能够悔改，以色列百姓能够回转归向这位跟他呼召的爱的呼唤的主。那在十二章当中，你看到其实十二章跟十一章的第十二节是连贯在一起的哈。那发挥呢，你就会比较清楚一下。所以等一下我们读的时候，从十二章的这个哈十一章的十二节开始读，然后一直读到十四节，这样可以吗？我来读完哈， okay. 好不好？我们先从第一第十二节一直读到十二章的第六节，这样子。好，预备，请。
以法莲用谎话，以色列家用诡计围绕我，犹大却靠神掌权，向圣者有忠心。以法莲吃风，且追赶东风，时常增添虚谎和强暴，与亚述立约，把油送到埃及。耶和华与犹大争辩，必照雅各所行的惩罚他，按他所做的报应他。他在腹中抓住哥哥的脚跟，壮年的时候神叫力，与天使叫力，并且得胜，哭求恳求，在伯特利遇见耶和华，耶和华万军之神在那里晓谕我们以色列人，耶和华是他可纪念的名，所以当归向你的神，谨守仁爱公平，常常等候你的神。
好，从这边你可以看到，从第十十一章的第十二节，他开始就讲说以法莲用谎话，他说谎话，以色列用什么诡计，这两个很重要的告诉我们说，为什么神这么难过伤心。神对以色列百姓是真情真意的，一片的真心，但是以法莲就不断地用谎话，或者整个以色列家都是用诡诈围绕着神，围绕着神。所以当一个人欺骗人的时候，到最后就很难信任的。夫妻之间也是如此，你再三的欺骗，到最后那个什么根基都没了，因为你讲都是谎话，你做的工作那都是诡计。所以用这谎话诡计围绕着这位上帝爱他的神，哇，这个是很糟糕的事。刚我们苏丽姐讲到一个很重要的，我们在神面前是汤羹，是透明的，神是真的是活的，千万不要跟他什么玩假的，要玩就玩真的，不要那浅浅的，或是就用诡诈诡计，因为他的名字就是真理啊，不要忘记，英文叫 truth， 就是真实的意思，事实的意思，他看透一切。我们跟神呢，一定要玩真的，我们在神面前就是如此，以这样以至于我们跟他的关系呢，能够长长久久，用在人际关系也如此。好，不仅讲到以法莲或是以色列家，他讲到犹大却靠着神掌权，向圣者有忠心。好，那这字面上看起来是他对神是怎么样呢？依靠的，那对神是忠心的。事实上，你如果有看到小字的话，或者犹大向神这个诚实的圣者犹疑不定。原来呢，他对这个忠心的神、信实的神呢，好不了多少了，他是犹疑不定的。哇，西归挖短表，哪边有比较好的国就投到那边呢，就有什么样福利就跑到那个地方去，是犹疑不定的。所以你无论是以法莲或是犹大，对神来讲呢，他们呢都是不真、不忠心、不忠实到底的，所以神很难过。到了十二章又在讲，不断地讲，盼望他们怎么样能够回头，何日君再回，爱的呼唤不断在讲，盼望大家了解神对我们的爱也是如此。他虽然要审判，他虽然要管教，但是他最后的动机是盼望我们能够悔改，回转归向神。好，你看到第十二章第一节，以法莲吃风而且追赶什么东风。什么叫吃风？吃风就是好像看起来可以吃饱嘛，但你吃看看，你一直吃风，打这样吃，你会吃饱吗？ 在神眼中就是你是虚空的啦，浪费你的生命。你以为你可以吃到饱足吗？有人喝这个风就会饱吗？不会嘛。再来呢，他说你追赶东风，在整个沙漠呢会吹起东风。东风你可以追吗？你追得到吗？风可以追到吗？追不到，他跑得比谁都快嘛，你怎么追上呢？所以这代表什么？一切都是虚空。以法莲啊，你真是傻啊，你真是愚拙啊，你真是笨啊，你为什么一直在追啊这个东风？为什么在吃这个虚空的风呢？这讲到什么呢？其实讲到说他们呢时常增添虚谎和强暴，然后呢与亚述帝国立约，把油送到埃及。所以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以法莲呢他看起来以为自己是聪明的，其实在神眼中呢都是捕风啊，都是什么吃风啊，都是空的，是虚空的。他们以为这样骗得了神，到处都是充满虚谎跟强暴，而且呢跟亚述帝国却立下约，忘记他有约在身。他已经盟约的，好像妻子跟丈夫有约在身了，但是现在又跟亚述帝国呢盟约了。这个叫什么呢？这个叫债啊，什么？就是好像是我们讲的哈、哦、啊，这样的情况发生在我们的啊这个国家的，就是不对的啦。你就是有两个、三个嘛，这个是配偶好多个、啊，这个是一定出问题的哈、哦。好，这边说把油送到埃及啊，这也是有点典故哈、哦。他们送到埃及，就是说啊，这个什么北边的帝国亚述，如果可以要投靠他，如果不行的话，南边还有个什么？埃及可以投靠啊。埃及呢要什么跟他投靠呢？要进贡，不要忘记要进贡，人家才会怎么样，会接纳你呢。进贡什么呢？这边说油，其实是橄榄油哦，知道是橄榄油。因为在以法莲那个地方出了非常多好的橄榄油，他们所种植的农作物呢却拿到了埃及去进贡，就这个意思。所以神说你们真是啊、就是傻，就是没有聪明啊，因为你们是吃风，你们是虚谎，你们所做的，你们所立的约，一切都虚空。你们的道德，你们的经济越来越败坏，你们投靠的帝国，结果呢你们的经济道德呢国家越来越败坏。好，到了第二节，耶和华与犹大争辩，神就直接跟犹大争辩说，必照雅各所行的惩罚他，按他所做的报应他。把惩罚跟报应画起来，神是会惩罚人的神，神是会报应的神，因为他是公义的神，他不仅慈爱，他不仅怜悯，他不仅施恩典。不要忘记先恩典后审判，先恩典后真理，这都是神的属性。他说他跟犹大争辩，他说必照雅各所行的惩罚他。为什么把雅各讲出来呢？因为不要忘记，无论是北国以色列，或者是南国的啊这个犹大，都是雅各生下来的后代。哦，十二支派里面都是雅各所称的，等于说雅各是他的老祖宗啊。雅各就是十二支派的老祖宗。你看他啊，这个先知何西阿把这个祖宗把他提出来，代表说什么呢？因为神要让他们知道你们的祖宗是谁啊，就是老雅各嘛。老雅各我们知道这个人哈，还灯了哈，我没有台湾就是还灯。为什么呢？他一出生呢就是一个欺骗者，他的名字叫做抓跟取，抓取是一辈子的特征呢。他很喜欢抓，很喜欢争取东西。他所行的呢，神要惩罚他；他所做的呢，神会报应他的。所以这个人是欺骗者，他一出生就是要抓他哥哥的脚跟。哦，这他一辈子都在抓取呢。这种人叫自私，这种人叫自我膨胀者，这种人很狡猾，这种人好胜心很强。雅各就是讲这个。那用在我们现在的话，我们生命当中有没有雅各啊？有，那个叫做老我。我们很多的自私嘛，活在自我中心啊，很多的自发生好多的自，都是因为自我为中心。自满啊，自傲啊，自卑啊，自怜啊，自私啊，自我中心，好多都是以我为中心，才会出现好多奇奇怪怪的什么这些犯罪的情况嘛，都是因为自我中心，不是以神本为中心。把老雅各请出来，让知道说，原来你的老祖宗啊叫做老雅各，他是欺骗者，他一辈子呢就是抓取，所以神就会惩罚他，神就会管教他。你们不要忘记，你们老祖宗有把他的 DNA 传给你们。弟兄姐妹，如果属灵医治释放的角度哦，不要忘记我们有原罪。你看到我们每次做医治释放的时候，一定问到说， 你爸爸的情况如何，你妈妈的情况如何，你的家庭家族情况如何，家族树要了解一下，因为会影响到你这个人，会影响到你的，这是属灵的 DNA 的传递。这个 DNA 呢，有老本性在当中，所以神把这个讲出来，让他知道说，你们的老祖宗啊，那个叫雅各的，奸诈、狡猾、自私、自傲、自大、自我中心，这个人呢，就是你们老祖宗。你们已经成全，或者说你们传承他里面的 DNA 了。所以你看，神就很难过，老劝不听嘛，不对不对？一直讲耶，到了十二章，有没有看到悔改的迹象？没有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看到这个，就是要了解，原来人性有这一面哦。你不是用教的就可以那个咯，你看到吗？你看到老雅各就讲到这。好，那雅各怎么样是一个自私啊，这个狡猾好胜者呢？第三节就讲出来，他在腹中抓住哥哥的脚跟，在肚子里面，哦，原来是双胞胎，他哥哥呢，哦，就被抓了，是不是？被亚他哥哥是以扫嘛，他就抓他的脚跟。 OK， 他呢要生出来的时候就把哥哥又拉下去了，哦，这个意思，啊，抓哥哥的脚跟，壮年的时候与神什么较力，所以你看到雅各呢，在啊腹中的时候就会抓人呢，啊，他一开始就在抓人呢，啊，很会抓人。第二个呢，在壮年的时候呢，就代表长大之后呢，会抓神呢，啊，抓人跟抓神，他一辈子都在抓。雅各是这样的特质啊，他什么都要争取抓取，这是雅各老雅各的特质。我们的人啊，我们的人生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很辛苦。上帝告诉我们说，施比受更为有福嘛，阿们。上帝的本性就是给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嘛。Giving 不是抓取，是给予，这人生观完全不一样。你看到吗？雅各一辈子都在抓，在肚子当中就抓哥哥的脚跟了，抓人。OK， 再来呢，出生之后长大呢，在壮年呢就抓神了，啊。那这个时候呢，他跟神什么较力？我们知道哈，哦。好，第四节到第五节，他跟神较力，跟天使较力，并且得胜。请问他厉不厉害啊？很厉害，哦，对不对？哇，跟神跟人哦，一种就是要得着了。哇，把什么方法都做得出来了，一辈子就是要得着，那种好强心、好胜心，我就是要得着。不然不就不放你走，他是这样的一个特质哦，跟天使较力并且得胜。好，接下来你看到吗？他一辈子在抓，就很简单了，啊，因为他要满足自己的私欲，那是根本的原因呢，啊，就是要满足自己，没有我一定要抓，我不安全一定要抓，到处抓，抓人，然后呢抓神，到处抓，这是雅各的特质，像不像以法莲跟犹大啊？一下子抓哪个帝国啊，一下子要抓哪位菩萨，哪个啊木偶了，只要有对我有帮助就抓嘛，就这样的特质。再讲老雅各，他的子孙也是如此，我们也不要忘记，神也透过这个对我们说话。那到底我们要抓什么才对呢？如果抓错的话，即使抓到神也抓到人了，哦。好，你看第四节后说，哭泣什么恳求，为什么哭泣恳求？不要忘记雅各呢，他到最后的情况是这样子，我们大概复习以色列，我们读过了这个创世纪就知道了。雅各到最后回到他老家的时候，他心里面很担心，他很害怕，虽然他得到妻子，然后啊这个孩子啦，各样的生出一堆，要回去见哥哥的时候，有没有很害怕？有，因为他很怕他爸爸啊，他哥哥把他杀了宰了，因为他用骗的，用偷的，从小就这样子骗嘛，骗到大到老啊。你看他得到很多了，但是呢他里面呢很深的痛苦，其实抓住了全世界，然后要赔上自己生命又有什么益处呢？后来再回要跟他哥哥啊见面的日子当中呢，他恐惧害怕，用各种方法，到最后遇到哥哥的时候就哭泣什么恳求，请他原谅他。兄姐妹，看到雅各我们就想到，我们人生很多时候像雅各不是吗？即使你抓了一大堆，但是呢跟至亲呢破坏了关系，为了分那个几分地，为了分那个多少钱，那个遗产各方面，到最后呢兄弟阋墙，然后不认你，到最后呢就像雅各一样，到老的时候还跟哥哥恳求原谅啊。 你看到这出戏好像是我们人生的戏，不是吗？人生最棒是什么？就是给予。阿们，不是获得。你看到以法莲犹大就如此，所以神告诉他们到底原因出在哪边，因为他们整天就是想满足自己，天不怕地不怕。后来呢，你看到吗？他恳求啊，在哭泣恳求，在伯特利遇见耶和华。伯特利就是代表什么？神的家。他怎么翻转过来的？因为遇见神了啦。以前还跟什么天使摔跤啊，好，那跟人呢抢啊争夺嘛，那现在呢遇见神的，在那当中呢，整个呢跟神摔跤之后，他的脚呢，他整个大腿窝被摸了一把，就开始瘸腿了。神透过这个来告诉以法莲跟这个犹大说：“你们记得，你们不要以我为中心，要以神为中心，不要以偶像为中心，不要以帝国为中心。”这些呢会到最后呢，你得着之后，你看到吗？你还是一拐一拐的，你再也跑不掉了啦。你再一次不像以前那样子那么会跑，因为神经出手管教哦，雅各。好，这边说伯特利遇见耶华，耶华万军之神在那里晓谕我们，以色列人耶华是啊可纪念的名。所以神啊对着雅各有这样的呼召，对以色列百姓也是这样的呼召，说我与你们同在，我是你们的神，你们要纪念我的名。好，第六节呢是今天的主要的经文，我们要把它能够用这个来导读是最好的。好，第六节再读一遍，请来。所以你当归向你的神，谨守仁爱公平，常常等候你的神。好，所以讲到什么呢？讲到神举例了雅各，情况是如此，你的老祖宗，你老雅各是如此的，到最后他的结论是怎么样，他的结局怎么样，你们要看清楚。所以你们要早早的醒悟过来，要听从耶和华爱的呼唤。他说什么呢？所有以法莲以色列家，你们都当归向你们的神。好，这边有三件事一定要学会。第一件事是什么？归向神。归向就是悔改， return 的意思，要悔改，走错路了，要 return， 有没有？把它转回来。你走错方向了，转过来，正确方向在那边，不要再跑那个北边的啊，这个亚述帝国或南边的埃及啊，不要再靠偶像了，这些都错误的方向，要 U turn， 要 return， 然后回到正确的方向。第一个叫归向神，弟兄姐妹，我们的信仰第一步没有别的。耶稣或者使徒他们传福音第一步都是如此，你们要悔改，然后呢信服神，悔改之后后面才有各样的恩典，不悔改求恩典是空啊，痴人说梦话，不可能的。因为神永远不会改变他的方向，他永远在光当中，你在黑暗当中，你要离开黑暗进到光当中，神的恩典等着给你。悔改是唯一的道路，所以第一步一定要归向神，就是 return， 要悔改，第一步不要忘记。好，第二步呢，谨守什么？仁爱跟公平。因为你有约在身，我们有约在身，我们跟神的关系是爱的盟约，要持守那个什么爱呀、啊，持守那个公平啊，跟神呢、啊、要公正啊，不要乱来啊，神是轻慢不得的。阿们。要记得他的话，我们要跟他继续有更多爱的关系，不要一个人呢、啊、有两个主以上，好像一个男人有三个女人四个女人啊，这个是没有持守慈爱嘛，没有公正在当中的。所以我们要记得我们有约在身，我们要跟神呢、啊、要完整的，那我们要持守对他的爱，他对我们的爱，我们对他的约啊，公正诫命呢都要公平。好，第三个，常常等候你的神，不是等候，是常常，不要忘记神。我们常常会忘记，说因为不常常，每天都要来，每天都要跟神说谢谢，要跟他祷告，要敬拜他，常常关系就会好。跟神要有精致时间，跟爱人也要精致时间，跟太太要精致的时间，关系就会好嘛，不是吗？你孤寡去拜他以后，每次都是这样子，我一年到底呢才一次，关系怎么会好？要常常见面，像初代教会一样，每一天在店在家里一起拨饼吃饭，就是想见到你， 那个就是关系会好嘛，要付上时间的代价。阿们。常常亲近神，常常随时就想到他，因为他是我的爱人，随时都可以敬拜他。无论到那边，我把神当成我生命的重心跟中心，这样子关系一定好，没有别的窍。不是礼拜天那个两个小时，我随时都可以跟神亲密，每天固定有跟他约会的时间，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想到他，赶快来到祭坛来亲近他，来读他的情书，就是这本书，唱情歌给他听，给他讲情话，就是祷告。这样听得懂吗？他是我的爱人嘛，不是因为什么牧师要盯了，要写什么东西了，要交作业了。你恋爱会这样子吗？恋爱会觉得交作业吗？不会吗？恋爱呢，我跟你讲，花时间都不觉得怎么那么快就过去了，是吗？一个小时好像就啊什么三分钟就过了。如果你跟神的关系不长长的话，就觉得如坐针毡。如果你跟他谈恋爱啊，我跟你讲，哇，甜蜜蜜了，到哪边都甜蜜蜜。这首歌你会唱吗？甜蜜蜜是对神唱的，顶不不？为什么呢？太棒了，因为他是这么爱我的上帝，一定要跟他产生恋情。他是我们的新郎，我们是他的心腹，不是吗？要产生恋情，不要只是主人跟仆人的关系，是恋爱的关系。他要娶心腹啊，他不是娶奴婢啊，记得哦，他是娶什么？心腹。所以用这个角度你看嘛，何西阿就一直在告诉我们啊，我的妹子啊，那时候回来啊，虽然你发生了淫乱，我还是接纳你啊，赶快归回。这就是整个何西阿就在讲的，说我们的心要转向神。阿们。他是爱我们到底的神，为我们流血舍命，盼望我们能够洁净，能够圣洁。好，接下来从第七到十四节啊，第七到十四，预备，请来。
以法莲是商人，手里有诡诈的天平，爱行欺骗。以法莲说：“我果然成了富足，得了财宝，我所劳碌得来的，人必不见有什么不义，可算为罪的。自从你出埃及地以来，我就是耶和华你的神。”我必使你再住帐篷，
如 在
大会的日子一样。
我
以小谕众先知，并且加增末世，借先知设立比喻。
基列人
没有罪孽吗？他们全然是虚假的。人在基甲献牛犊为祭，他们的祭坛好像田间犁沟中的乱堆。
从前
雅各逃到亚兰地，以色列未得妻服侍人。为得妻与人放羊，耶和华借先知领以色列从埃及上来，以色列也借先知而得保存。
以
法莲大大惹动主怒，
所以
他流血的罪必归在他身上。
主必
将那因以法莲所受的羞辱归还他。
好，接下来第七到十四节呢是第二段，讲到什么呢？你看神讲完了啊雅各啊的特质之后呢，他就告诉啊很多很多的以色列百姓说要归回。然后呢，以法莲呢有没有归回呢？他在形容他，以法莲是个商人。这个商人哈、哦、跟啊这个我们原文的迦南是同样一个字根的意思，所以念起来哈、哦、好像是迦南人的意思。代表什么呢？以法莲跟迦南人是同化了。感觉上像商人一样嘛，他是同化的哈，所有的生活习惯跟迦南人没有什么两样啦，已经跟世界世俗化了，讲清楚吗？所以基督徒呢，千万不要跟世界世俗化。我们没有离开世界，但是不要离啊这个跟世界什么同流合污。他说他这个跟他的商人迦南人是同化的，手里有诡诈的天平，爱行欺骗。请问这是什么商？奸商嘛，马上就猜出来了，奸诈嘛，对不对？是奸商嘛，就同化了。我只要赚钱就好，不管怎么样，放什么方式都 OK， 只要赚得利益就好。像不像雅各奸诈教法？抓取、赚取什么都 OK， 只要我赚就好。我人生最大目的探极，就这个意思了，赚取了。就讲到这个哈，好，接下来你看到他的子弟兵啊、哦，你看以法莲说：“我果然成为什么？”富足很自满哦，得了财宝，我所劳碌得来的，人必不见有什么不义，圈起来，没有什么不义，可算为罪的。 弟兄姐妹，这句话哦是非常非常的提醒我们啊，千万不要自大自满啊。弟兄姐妹，一个人最糟糕的事是什么呢？不是你啊生病啊，最糟糕是有病啊，不晓自己有病啊，生病啊还 OK， 但是最重要的是不知道自己有病啊，自我感觉良好啊。你看以法莲在神眼中是这样的，看起来是奸商狡猾诡诈了，但是自我感觉良好，我赚很多，然后呢我呢赚很多呢啊，那假如什么呢，人不见有什么不义了，人家也不会控告我了，没有人知道了，你看他很糟糕了，哇，不知道自己有罪呀，犯罪还觉得自己没有罪呀，有病还不知道自己有病啊，这是最糟糕的情况啊，不是吗？你们很提醒我们了、啊、有时候我们常常就是骄傲过大了，自我膨胀过头了，都不晓得自己有什么样的罪啊，什么样的错误，因为活在自我中心里面，无论是自私自义中心点都是我才会造成这些了，看不清到底自己有没有罪啊，有没有错啊，有没有病啊，都搞不清楚了，因为自我为中心啊。好，第九节，来，自从你出埃及地以来，我就是耶和华你的神，我必使你在住帐篷如在大会的日子一样。请问是好事还是坏事？你从埃及都是我把你领出来的，你已经忘记我是你救命之恩的主人，我把你们祖先带出来，到如今你们就忘记我了。接下来说，我必使你在住帐篷，住帐篷的日子在哪时候？你们祖先哪时候住帐篷？旷野嘛。以后你们再住一次，代表什么？会亡国啊，去流浪，去漂流了，去流浪啊了，哭哭喊一啊。为什么呢？你们祖先以前就是不听话嘛。OK， 你会像在旷野的日子一样啊。本来有人说七天一个礼拜都进到应许之地嘛，你们弄了40年才进去嘛。上一代死光光嘛，因为不听话不顺服，神家提醒他们说不要忘记你们的祖宗，再来老雅各再追上去，都是一降降下来，不要忘记啊，这些历史都是我们的警戒啊，要提醒我们。所以感谢主，我们啊从这个地方就了解神是一个看顾人的神，神也让我们能够回醒，所以我们看到历史书是好的，对我们是提醒嘛，对不对？是最好的境界，是一面镜子嘛。所以嘛，常常读历史书，不要说哇，这个过去式的事情，我们今天也在发生，不是吗？提醒我们，阿们，不要走一样错误的道路。他讲的很重要的就是，如在大会的日子一样，那大会就住棚节了。那这在住帐篷就是漂流不定。好，十节，我已经晓谕了众先知，并且加增末世，借先知设立比喻，众先知画起来。神爱他们，他不仅透过摩西是第一位啊先知带他们出埃及，然后进啊这个到了旷野，然后呢进到迦南美地。这过程当中，神有没有再差先知下来？有很多先知嘛。现在我们在读何西阿书也是先知嘛，有大先知、小先知嘛。神一直在增添先知，告诉以色列百姓：“我爱你们心不变，我跟离下永远的约不会改变。我们是有约在身的，我们是彼此之间有很深的约在当中的。”神透过好多的先知，借着末世或者比喻，就是警告了一次，告诉他们：“君要再次回来了，你们要回头啊，要跟我连结在一起啊。”讲到这样的关系，神的爱就是如此的。弟兄姐妹，神加增先知，加增末世，加增比喻，就是一件事情啊。神加增爱的呼唤啊，爱的呼唤，盼望赶快回头，赶快回头，就是神不断在呼唤，爱的呼唤。好，接下来十一节，基列人没有罪孽吗？啊，你看这个先知和西亚就讲，基列人没有罪恶吗？基列人我们知道就在啊这个啊这个什么北国的一个城市基列。他最后呢因为投靠亚述嘛，被亚述所灭。基列为什么会变灭呢？因为他们满山满谷都是罪恶。所以他用一个问句，基列人没有罪孽吗？在问谁？ 在问以法莲嘛，在问以色列嘛，在问犹大嘛，你们不晓得基列人没有犯罪吗？他们都知道有罪啊，结果呢被什么亚述国所灭。你看嘛，走向被他杀的道路哦，你看他走向自杀，结果透过亚述国来灭他们了，就告诉他们说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，你们不要执迷不悟，走向灭亡的道路啊。为什么被灭亡呢？因为满山满谷都是罪恶，你们也是如此的，你们的国家，你们里面到处充满了 暴力，充满了这些拜偶像，充满了这些邪恶的事，强暴的事，所以神的这个鬼管教来到了。好，接下来哦，他又再来讲一句话，他们全然是虚假的，代表基列人都是虚假的。人在基甲献牛犊为祭，他们的祭坛好像田间犁沟中的乱堆。这么说人在基甲，你看他们北国在献祭，在哪个地方献祭？在基甲。不要忘记了，上次我们读了前几章，基甲是什么呢？是神祭坛的地方。现在那个祭坛呢，充满什么祭坛？充满偶像的祭坛呢？伯特利是神的家，现在呢，充满偶像的家。你看神说这样的情况是满山满谷的邪恶吗？是的。整个都是偶像祭坛在基甲地方，而且像这个献牛犊，我们知道是拜巴利，用金用银所拜的这个巴利为祭，他们的祭坛好像田间犁沟中的乱堆，代表什么呢？你看农夫在耕田之前，他会什么？他会爬地嘛，对不对？或是用牛把土地翻过来嘛，一翻过来就里面的土地大小石头全部翻出来了，然后石头就要把它堆在旁边嘛，然后就可以撒种嘛，代表什么呢？神把它翻出来，人以为都没事啊，一翻出来里面大大小小的邪恶都被堆出来，像乱堆一样的。那石头有用吗？偶像有用吗？堆在旁边根本无用啊！就告诉以色列百姓说，你们不要以为啊，神都不知道，把翻出来土地，把翻出来的地大粒石头、小粒石头，拢跑出来了，然后呢，只能丢在路边了，像乱堆一样。那个偶像藏在你们心里面，全部翻开来，就讲到这个东西。所以在警告以法莲，你们记得再下去呢，会像基列人一样，到最后整个城都灭了。好，第十二节，从前雅各逃到什么亚兰地。雅各又再圈起来，他又提醒一次。刚刚看到我们看到第二节第三节讲到雅各，现在又这个何西阿又讲一遍。从前雅各逃到亚兰地，以色列为得妻服侍人，为得妻与人什么牧羊。你看到雅各，他一辈子就在抓取，他抓抓抓，自我中心，也抓神抓人，到最后呢，你看到他抓到了没？抓到了，那接着呢就是逃嘛。就是逃，因为他已经怎么样，让他哥哥很生气了。他哥哥呢，因为他是一个红豆汤骗他的长子名分嘛，然后他非常的生气，就立下什么撂下狠话，一辈子就要杀他。所以你看得早之后呢，你得到很多的福利之后呢，接下来就逃啊。雅各就逃到母舅的地方，就他这个什么他自己的舅舅的地方。我们知道这个舅舅呢叫拉班，拉班更狡猾了。道高一尺，魔高一丈。你狡猾，我跟你讲，人家比你更狡猾多的是。你是奸商，奸商的奸商很多哎。你不要你很厉害哦，比你更厉害的很了。什么人就要被什么人治，神透过来治他，看到这个吗？透过谁啊？拉班母舅，看起来是自己妈妈的什么哥哥嘛。接下来呢，哇，这苦了，为了得着什么女儿呢？服务了几年了？七年。那又被骗，接下来呢又在牧羊几年了？总共几年？请问十四年长不长？长啊。我告诉你，这个是致死老我最好的方式。要不要给时间？所以神对我们嘛，就动然就顾啊。给你一次，两年，三年，四年，神兴起环境，就一件事情，以我为中心，不要以自己为中心，要以神为中心。阿们。你看到最后，你看要得嘛，得了，人家会骗你啊，再骗啊，骗， 骗到最后，你看你这你本来就是很会骗嘛，一个人比你更会骗嘛，他毁约嘛，对不对？到时候得着什么呢？有啦，得到妻子了啦，啊，这个买小的送大的，都有了嘛。可是你们回去呢，要回到自己的故乡啊。刚刚讲圣经，刚刚都说四个字啊，怎么样？哭泣恳求，有没有？求饶了啦。老雅各看到吗？这个时候的老雅各是老人家了啦，他开始知道人生真是得吗？不是啦，要以神为中心。好，这边告诉我们喽，好，十三节，耶和华借着先知领以色列从埃及上来，这先知是谁呢？指摩西。好，耶和华借着摩西啊，领以色列从埃及上来嘛，以色列也借着什么先知而得保存，那个先知也是摩西啊，也是摩西得保存就得以照顾了。好，你看，你看到到现在，你看到神透过了老雅各的故事，透过了摩西上一代的故事，一直在警戒以法莲、犹大，你们当归回啊，让他们知道这些过程，让他们回能够想到过去的这些，要赶快回头。好，所以鼓励大家也是如此，要常常的感恩。回到过去神在我们身上或过去上一代他们在做什么，神的恩典。好，最后一句，来，以法莲大大惹动主怒，画起来，大大惹动，不仅是惹动，大大惹动，哇，我告诉大家这是最傻的，惹动神的话就完蛋了，大大惹动神的怒气，所以他流血的罪必归在他身上。所以他以色列有什么流血的罪呢？有啦，他们杀了不少先知，因为神差了很多先知去嘛，啊，被杀了，是不是？再来呢，他们啊献啊这个什么迦南人一样献儿女为火祭在偶像面前，等于说把孩子啊献给偶像烧死，就这样的方式，啊，你看了吗？该不该灭啊？根本是没有那种人伦啊，没有那种啊真正的道德观在当中的，跟啊外邦一样，就是把孩子呢。啊，这个生下来就献给啊这些巴黎，然后就过火把它烧死啊，不是动物哦，是婴孩，所以他流血的罪必归在他的身上，主必将这因以法莲所受的羞辱归还他。好，所以你看到整个十二章在讲什么事情呢？我们怎么回应他呢？有几件事，第一件事把它写下来，第一件事我们借被提醒回应的，我们记得我们跟随耶稣人是要对准，要对主完真的。这个很重要，我们跟随主的人对主一定要完真的，就是对神是认真的啦，不要虚假，不要诡诈，要真诚，我们对神要完真的，就是认真的真诚的，不要诡诈，不要有这些啊，只是要利用神，千万不要这种想法，因为神是活的，是真实的，是轻慢不得的。好，第二件事情，请记得那三件事，就是第六节，我们要归向神，要谨守慈爱公平，然后常常什么等候神，这是我们可以做的事情。第六节我们常常要做这个，要常常归向神，走错路就归向嘛，神告诉你就是错了，我们就归向嘛，那个叫悔改了。好，错了就改嘛，不要继续下去，叫归向神，提醒我们不要这样冲了，我们就不要这么冲嘛，神说要大胆的奉献，你就奉献嘛，啊，神说要常常读经，要赞美神，你就做嘛，那叫归向，想了解吗？要跟人家和好，跟你的配偶说 I'm sorry， 跟他说原谅啊，我啊，请你原谅我，勇敢去做，就归向的意思，不要执迷不悟，归向神，这三件事好吗？大家记得。好，最后一件事情，请记得，有一天我们都会站在神的宝座面前，接受审判。有一天我们都会站在神的什么宝座面前接受审判，那审判什么呢？圣经教导按着我们行为来报应个人，按着我们的行为来报应个人，都是说我们一辈子呢所做的了，神会照着来报答我们，施恩典给我们，你所做的也许没有人知道，你做好事没有人知道，你奉献没有人知道的，但是你为神而做，神说我按着行为来报答个人啊，阿们。不要以为天不知鬼不觉，神都清楚，神都了解，所以我们每一天呢都是给我们有机会做神要我们做的事情。 好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来，天父，我们感谢你为了十二章感恩，主你祝福我们。看到何西阿书，我们就了解神你对我们的心不改变，你不断的在爱的呼唤。主，我们提醒我们自己，在这个世代，我们是有约在神的百姓，我们的神不会改变，你的慈爱、你的公义、主你的恩典永远没有收回。主，帮助我们都跟神的关系越来越好。我们知道我们人生会有很多很多错误的时候，但是你爱的呼唤，我们立刻就回转；你爱的呼求，我们立刻就悔改。我们要走向正确的道路。我们也祷告，帮助我们常常住在主的爱当中，也让我们能够谨守你的诫命跟你的律法，也帮助我们能够常常亲近神。你必要亲近我们，使我们跟你的关系更加亲密，像恋人一样，像爱人一般。赞美耶稣，只要祝福我们今天早上所听的人。这样祷告，靠耶稣的名，阿门。